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时有国王闻佛说法，心怀悦欲，寻发无上正真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高才勇哲，于是超逸，逸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佛足，又扰三匝，常跪合掌，以颂赞曰：光严巍巍，威神无极，如是严明，无余等者，日月摩尼，珠光艳耀，皆悉隐蔽，犹如巨木，如来龙颜，超世无伦。好，先看这一段，这就进入到法藏因地第四章了。上面追溯五师四尊古佛示现啊，前五十三尊加上四自在王如来啊，出现于世，这一共是五十四尊。这个十就是四自在王如来出新世界示现八相成道的那个啊时节，在四自在王如来出新啊，就会开展教化众生的佛事了。在那个时代，就有一位大国王，这个国王的名字啊、没有啊、表达出来啊。原汇集本说是释扰王啊，其实这个释扰王是指释自在王佛的另外一个指称，并不是这位大国王的名称了。但这位大国王呢，很有善根啊，只要有善根的国王，只要闻到佛出现于世，他就会恭敬供养啊，供养之后，自然就会佛就会为他讲经说法啊。那是自在王如来具足涅槃的三德，能够鉴别众生的根基来称扬佛法。由于这尊佛所处的时代的众生寿命很长，自然福德也很深厚啊，善根也很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做大国王的人，那都是啊行上品十善业道才能赶得这样的时代来做大国王。好，那这个四自在王佛为这位大国王说法，虽然没有说这个法是什么内涵，但我们从净土法门的这种甚深缘起来说，那四自在王佛一定会讲大乘法摩诃眼啊，不会说啊全法。这就是《法华经》啊所谈到的，诸佛如来出心于世，为以一大事因缘啊， 这一大事因缘就是约定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示自在王庐呢，一定是称信宣说佛的之见。那佛的之见就是不二的、绝代圆融的、大乘圆顿的啊中道了义的佛法。而这一称信宣说，这位大国王就心怀悦狱。有的经本讲是心开意解，就是当下就大彻大悟了啊，这个心怀悦狱就是法喜充满了啊。寻发寻就是随机，就发起了无上正真之道啊。无上正真之道就是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无上就是这个道是穷理尽性的，没有比这个更超过的，这无上。正就是指圣人的智慧啊，如法相而知，这个智。真就是真实啊，不虚妄。这个道就是无碍清净道。意就是心的意思，能求之心。所以这个啊，无上正真道义，也就是无上菩提心。好，我们学大乘佛法都是深知发无上菩提心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它甚深的无量的功德啊。这个菩提心是成佛的种子啊，是出生一切功德法财的啊这个福藏啊。啊，犹如啊良田能够生长种种白净之法，啊，这个菩提心是大乘佛法的先决前提，啊，其功德如来称说都无可啊称说啊这个穷尽，所以《华严经》有句话，有个记子。啊，发心毕竟二无别，如是二心出心难，发心必能成正觉，是故我理出发心啊。发心就出发菩提心，和究竟圆满的啊菩提心，这两者并没有差别。因为你究竟圆满的菩提心，也是由你初发一念菩提心所自然获得的结果。但是这个初发心和毕竟圆满的心，这两种心相比较呢，初发菩提心更难啊。那难能就可贵啊，你只要发了菩提心，必定能成就无上正觉，是故我理初发心，就是初发心更可贵、更稀有、更难得、更值得顶礼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蒙文殊菩萨的啊指授了啊，一一参访。开出参访的三位善知识都是比丘啊，这个到第四位的时候是一位啊在家的长子，叫弥伽长子。当善财童子向他顶礼啊，右绕三匝啊，禀告我已发 波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未知如何修菩萨道，圆满菩萨行啊。当这样请问的时候，这个弥切长者正坐在狮子座上，听说他已发菩提心，就反问一下如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耶？善财童子就肯定说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这个弥切长者就赶紧从这个狮子座上下来，向善财童子顶礼啊，顶礼，而且各种鲜花供养啊啊，赞叹发菩提心的功德。你看这位善知识啊，他都是既出原教出住的菩萨，都向善财童子顶礼。顶礼什么呢？就是顶礼他出发菩提心。这就类似于这个月亮，初一的月亮、初二的月亮，虽然不圆满，但是它很可贵，它跟十五的月亮本质上没有差别，同样是那轮月亮。好，所以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法藏菩萨的因地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因地。他做大国王的时候就是发了无上菩提心的啊，这个心一发起来，那就是深知世间法呀梦幻泡影，而处世间的大菩提心的佛果才是至为尊贵的啊，成佛度众生才是生命的最高最真实的目标。这时候他寻发无上菩提心，这是什么位置呢？这是注经家多有讨论的一般发菩提心有在性位层面发菩提心，也有在正发菩提心。那正发菩提心，那就是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发生大事，叫物证同时那从这样的一个追溯，实际上我们要跟以后的净土法门的那个缘起，以及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国土的体性，要紧密的联系起来关照。坛短大师他在注解天亲菩萨往生论的时候，往生论谈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三类二十九种庄严，首先是谈依报庄严。依报庄严开始是谈清净功德，在量功德其次就在说性功德。性功德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体性是什么由寄送这么表达：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深。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正道就是实相真如无上正真之道，从这里引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同体大慈悲心就是出世间的善根，极乐世界就是从阿弥陀佛的出世的善根所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发无上菩提心是法藏菩萨成佛的种子，更是西方极乐世界缘起的源头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他发了无上菩提心之后，就弃国捐王， 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他是做大国王啊，对一个众生来说，荣华富贵呀，无过于国王啊，是一些众生最看重的。然而这位大国王发了菩提心之后，却竟然把最高贵的国王的位置不做了，去做沙门了。沙门就是修道啊，勤修戒定慧呀，失心打本呢。出家的法号叫法藏。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阿弥陀佛因地的做沙门的时候的这个法号，也是意味深长啊。曹魏本是翻译成法藏，这个吴译本是原梵文叫檀摩迦流，汉译本翻译成法宝藏，唐译本翻译成法处，宋译本翻译成卓法，五种原译本翻译的名称不一样，但基本上意思都叫法藏。好，这个藏就有含义了。我们一般讲阿赖耶识也叫含藏识，还有如来藏。这个藏有含摄释出世间法的功能，有蕴集它多生多劫的种子的功能，有这个藏能够出生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的功能，这个藏还有无尽的功能。所以这个法藏，一切法的含藏之处。那这个名号就有极深的表法的意义。于是我们再来考量极乐世界的土的这种体性，这个性从哪里显发？这个性是本意，就是说极乐世界是随性法性，跟那个法本相应所生起来的。所生起来，这就是华严经讲这个宝王如来性起意。这个华藏世界海是毗卢遮那法性所缘起的佛的刹土。那西方极乐世界是法藏菩萨随顺法性如来藏，随顺如来藏的功德，以四十八大愿所显现的清净的刹土。所以这个法藏也就含摄着极乐世界全体的一人庄严在里面。不仅是法藏比丘有，一切众生也有。但是法藏菩萨把他本具的这个性德给彰显出来了，而我们还掩藏在烦恼分别里面。那这个法藏比丘出家给一切出家人示现的一个光辉的榜样高才永哲，于是超逸，就是他很有才能。高才永就是意志非常勇猛， 意志力非常顽忍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这个哲呢，就是聪慧，明了事情的因果缘起事理，真熟二谛圆融啊，所以他的天赋非常之高啊。你说一个大国能当大国王的，那也是多生多劫的福德啊，又发了无上大菩提心，一下子他的心量等同虚空啊。那这个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具有甚深的啊大慈悲心，以大悲为首啊，啊引导他高才永哲的修行，所以他的这种修行就与世间法完全不一样啊，超越啊这个有啊甚深的不同啊。这也就是我们做一个比丘是学习的方面了啊。这个出家有啊耐佛偷身的出家，有不持戒律的出家啊，有规规矩矩修心道恨的出家，也有啊发菩提心证到圣果的啊圣意的啊出家啊。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就树立了一个啊修道正道的榜样啊，与世间人完全不一样了啊，指向的是处世间法。那他出家呢，是在释自在王如来座下出家的，也就是释自在王如来就是有一个得意弟子了啊。那这个法藏比丘出家之后，就自然的要往到释自在王如来所啊去祈守佛祖啊，就是表达对佛的大恭敬之心呢、啊、不会说由于我曾经做过大国王，我就可以傲慢一点了、啊、就有傲慢的资本了、啊、那都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祈守佛祖，首是一个人最尊贵的啊部位，足呢是一个人最啊最低贱的一个部位。当一个人把最珍贵的头来顶礼啊佛的足的时候，表明至诚的啊恭敬心，也是降服我慢的一种啊仪轨啊。右扰三匝，这个佛门恭敬呢啊，又扰啊，绕佛三匝，称扬佛号啊，绕佛三匝之后就长跪合掌，这里就以诵赞曰。这个诵就是祈陀，一般诵有重诵，有孤起诵。那这里重诵就是前面用长行部分说了的啊意思，再用寄诵的方法重新啊说一遍，这叫重诵啊。孤起诵就是前面长行没有说，就用一个寄诵直接表达啊，这里就叫孤起诵了啊。这个寄诵的结构分为三大部分，一共有20偈80句啊。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啊总的称扬赞叹释在王佛的功德，这有7个偈颂。第二部分是陈述自己发菩提愿的内容，这有10个偈颂。第三个部分是啊，祈请释自在王佛以及十方诸佛印证自己的啊愿的啊内容， 这有三个基础。好，我们首先来看啊，赞叹四自在王佛的功德。十大愿王就由礼敬诸佛称叹如来。这位法藏比丘就在行持普贤十大愿王的这两愿啊，首先是长跪合掌礼敬诸佛，然后称赞如来。称赞如来，能把如来的功德称赞出来，也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了，也要甚深的智慧啊。啊，从啊，这位法藏比丘能够这样深刻的、全面的啊称扬赞叹四自在王功德的这个层面来看，也可以佐证法藏比丘发的无上菩提心不仅仅是啊信解上的，乃是他是悟证同时的。只有啊法身大士，他对于佛的功德看得更亲切，了解得更多一些啊，叫我们这些涅地凡夫赞扬佛的功德，我们都觉得无从赞起，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佛的功德在什么地方啊。好，首先是赞叹佛的深夜功德。光言巍巍，威神无极啊，就是四自在王佛啊，光巍巍，言龙巍巍啊，就是佛的光色非常显赫啊，有长光，有啊放光啊，颜貌呢非常的庄严啊，有甚深的威德，这个威德神力无有极限啊。佛这样的啊光明的啊这个程度，是一切世间天人声闻菩萨所不能够啊齐等的，无与伦比的。在世间啊，最能发光的有太阳的光明、月亮的光明，还有摩尼宝珠的光明。这些发光的虽然也很灿烂啊，也很光耀，但是在佛的光明的啊旁边啊，细节隐蔽，就是佛的光明非常至圣，你这个日月摩尼珠的光明放在旁边，就类似于你在中午啊，这个太阳啊最炽盛的时候点一支蜡烛放在中午，你看不出来一样。但这种蜡烛在深夜的时候会显得很亮啊，在啊中午就显不出来了啊，就类似于屏蔽了啊，细节隐蔽。那不仅屏蔽了，甚至就像聚墨，把墨汁聚在一起，那非常的不仅是暗淡看不到，乃是于这个日月摩尼的光很黑。这里面我们就要想一想，这是什么道理呢？你说它的光啊，很盛大。我的光很小，放在地看不出来，这可以理解。为什么还要像聚墨一样呢？还有黑点呢？啊，哎，这里就反映出这两种光的性质不一样。佛的光是法性的光，是他自信清净心实相流现出的光。那世间的日月摩尼珠啊，这些光是业力的光，它不清净， 他涅槃感召的光，他就既能不清净嘛，阿赖耶识显现的有烦恼在里面，所以他就在佛的清净的光明之下显出了黑的一面啊，犹如巨木啊，如来啊，这里就谈到释自在王佛切证了真如体性显发的龙颜啊，是超世无人。超世就是世间的一切天人转轮圣王的容貌不能相比啊。那佛比如应化身佛会随顺众生的根基显现32相80随心好，这种显现是指我们世间转轮圣王也有这样的相好，但是转轮圣王跟佛的容颜相比又远远不如，他的清净程度、光耀程度、变化微细等等都不如啊，所以是一切世间的转轮圣王天上的帝王是无法比拟的啊。这里赞叹深夜功德，实际上也就是赞叹佛的报身和法身啊。唯有切证诸法实相的人才会显现清净庄严的容貌，佛是无相的，切证无相的是心体，显现这个容颜之相是为度众生的方便啊，度这个法身大士就显现报身，度我们业力凡夫就显现应化身啊。那无论是应化身还是报身啊，还是法身，三身也是一体的啊。所以称扬赞叹如来的容貌，他就在赞叹法身的功德。好，请看下面。正觉大音响流十方，借闻精进三昧智慧，威德无履殊胜稀有，生地善念诸佛法海，穷深敬傲究其压底，无名欲露世尊永无，人雄狮子神德无量，功勋广大智慧深妙，光明威相震动大千。好，请看这一段。紧接着是赞叹释自在王佛的口业功德。那佛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发出音声语言的，一定是见机啊，这个施食度众生才能够发出音声啊。这个音声是从哪出来的呢？是从属正的正觉显发出来的音声。所以正觉大音这里面含义就很不一般了啊。这个大不仅是声音宏大，而且声音奇妙啊，常常赞叹佛如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如来说一种音声，在所有的众生的耳根听到的是种种的音声，种种的内涵， 这很奇妙啊。比如说一音，英国人听到是英语，德国人听到是德语，中国人听到是中文，啊，人道听的是人的语言，狗听的是狗的语言，猪听的是猪的语言。哎，你说这，而且根据你的根基说不同的法啊，这个一乘法、三乘法乃至五乘佛法，而且这个音声无有穷尽啊，在一音声当中流出种种的啊语言海啊，一语言海流出种种的啊法义海，这就是奇妙的音声。那奇妙音声从哪来呢？是从正觉里面出来的，是从实相里面出来的。所以这样的音声就响流十方啊，啊，十方有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刹土，有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众生。只要众生善根成熟，闻法的机缘到了，这种音声马上就会显现出来。从这里我们也体会到，释自在王如来的音声仍然响彻在十方世界。如果我们心清净，这种音声自然现前。所以这里面啊，《华严经》不断的在传达一个信息啊，如来的容貌、音声、威德、愿力，这些都是永恒常在的。那就看我们能不能感通得上。就好像天上的一轮啊太阳、月亮啊，你只要有水，它就会显现出来。那个日月就在那里，永恒的在那里，只要有水就显现出来。但问题是，我们这个装水的器皿破了，装不了水了，或者这个水很浑浊了，所以虽然日月在那里，你在你的心水当中就感知不到，隐现不出来啊。这大家看《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有这种体会。当这个婆罗门女啊，由于要救她的母亲，去供养觉化定自在王如来。那时候觉化定自在王如来已经圆寂了，她就很悲痛，想到这个佛如果没有圆寂，我只要问佛就能知道我母亲的下落。现在这个就很悲痛啊，就是在那里啊祷告。哎，这祷告就听到空中有声音传过来，啊，这个声音就告诉他，你是个孝女，你想知道你母亲的去处，你回去端坐念念佛号，啊，念觉化定自在王如来佛号。那这个婆罗门女就很惊讶，这是空中是何方神德啊，大德啊。那空中声音传出来，我就是你所供养的觉化定自在王如来。你看觉化定自在王如来虽然圆寂了，刚才讲圆寂的灭度的是佛并没有灭度，是为了度众生的方便，永远还在这里。所以这位婆罗门女的至诚心一感通，马上觉化定自在王如来就跟他讲经说法啊。所以不仅是这个古佛释自在王如来的正觉大音现在还在啊，这个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讲经说法的音声仍然还在，都是因为它是从正觉里面显现着这种音声，它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它是奇妙无比的，所以它就响流十方。好，下面是赞叹佛的修行的功德啊。这修行功德呢，是赞叹六度：戒、 闻精进，这就是佛在因地当中施罗波罗蜜清净，持戒精严，皎若冰霜，清净身口意三业，这是戒德。闻就是佛在因地当中多闻呢，学一切佛法，博闻强记，精进就是任何一种世间的事业，尤其处世间的道业，都得要精进，不能放逸懈怠。一切成功者都来自于他的精进。三昧就是禅定，佛所证的无量的三昧，然后是智慧，这个智慧是般若智慧，谈这个戒闻精进三昧智慧，当然这里没有说忍辱布施，实际上就包含在这里面。要知道，一个菩萨成就佛果，他因地上的正因就是菩萨的六度万恨，所以修六度就是趋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圆满证得阿耨三藐三菩提的正因，所以他就这位法藏比丘就深刻的知道世自在王如来的奇妙的果德是来自他因地的戒闻精进三昧智慧六度的功德。所显现的威神力量无履，就是没有跟他齐等的，无与伦比，属殊胜稀有，一切世间法是不能显现的，就是他把如来藏的性德完全彰显，超越世间法的这么一种功能，叫殊胜稀有。好，下面是赞叹佛的意业的功德，生地善念，就是佛这个他的心念呢，非常的深邃，深思，向内反观，地就是地观，这个善念就是切入到那种不二的心性当中，无念，正念是无念，又无不念，这个念也是随度众生的悲心显发出来，无不念，当下也是无念，所以这个无念无不念的这种二而不二的情形就是善念。那生地善念，这是他能观的之智了，属观的境界就是诸佛法海，法性之海，也就是一真法界，也就是如来藏，也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也就是佛他的念善念当中，念念与法性智海相应，与一切种子相应，与娑婆若相应，念念随智慧行，这么一个意思。这也是属于佛的十八不共法里面的一个功德，不像我们业力凡夫，我们的念都是散乱的，不是昏沉就是调取，胡思乱想，心猿意马，一刻都不能停留， 其实我们就是通过法上比丘赞叹释自在王如来的身口意的功德，我们来比较一下，我们就完全是天壤之别了啊。我们念的不是诸佛法海了，我们念的都是五欲六尘的，都是恩恩怨怨的，我们的念头充满着染污了、毒素了、罪恶了所以我们今生在这轮回以及身心的不安苦不堪言，就是我们的念头太糟糕了没有一点善念所以大家赶紧念佛哟，念佛还算善念呢，但糟糕的是一边念佛还是一边打妄想不得清净。释自在王如来用他的善念戏缘的是一尊法界如来藏法性之海，而且是穷深尽奥对这个诸佛法海可以渡过去但有兔子马和象的差异那这个佛在这种细念诸佛法海当中，他是穷深极奥，相向过河，脚踏底部这个穷深就是这个深邃的法性之海都能够穷尽，法性之海具有无量的珍宝，代表我们众生内心有无量的信德这个信德是非常是奥藏的，能够把这个奥藏的珍宝给它彰显出来，穷深尽奥究其压底，究就是究竟呢，圆满呢，抵达到那个压底就是法性之海，这个压就是指边际的意思从横向上来说，可以横遍法性的边际，底是指它的底部，从竖来说，可以伸到这个法性的最底的就是可以探底了底部就有无量的珍宝了你看这就是佛意义上的不可思议的功德穷深尽奥，究其压底然后从修德层面来说，佛断尽一切烦恼无明于路，世尊永无，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无明就是痴，以暗明作为它的特点欲就是指淫欲、贪欲，怒就是嗔恨嗔恚我们众生的很多的造业就是由于三毒烦恼的驱动，我们持戒也是要对治无明于怒的那么我们从修德的层面，就是要拂断烦恼。释自在王佛他也是在无量劫又无量劫以前修行，也跟我等众生一样从凡夫开始修行的但是他通过精进努力的修行，三毒烦恼对治下去了，断了，甚至连习气都没有了，世尊永无。你看这个对三毒烦恼像阿罗汉他也断了三毒烦恼，但断了呢他会有习气佛说舍利弗所以能断了 贪嗔痴，但是他有嗔恨的习气。比如说有一次舍利弗是罗诃罗的合唱，有一天佛就看到罗诃罗怎么干瘦啊啊，那罗诃罗就他是做沙弥嘛，都也不能说师父的什么，他就是说一个人吃了好的饮食可能身体就比较好，没有吃好的饮食只能这么瘦瘦巴巴啊。佛就针对舍利弗说了句话，说这个舍利弗不进食啊，不进食，好像就是可以，意思就是没有照顾好徒弟了啊。那舍利弗一听这个话，就把这个吃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了，而且发了个愿，我以后再不接受任何人的请供了啊，不去引供。以后这个频婆娑罗王就有一天想请舍利弗应供，舍利弗坚决不去啊，坚决不去。这个所以这个频婆娑罗王看看他态度坚决不去，就想请佛帮忙啊，劝舍利弗去应供啊，说佛你又不可能常常去啊，这些阿罗汉大比丘让我们做点供养，我们也种点福田，希望他慈悲下。跟佛一说，佛就说这个事情我劝不动啊，说舍利弗多生多劫就是这个习气啊，就说了他往世的一个因缘，说原来有一条蛇，这个蛇呢可能有点毒性，就咬了一个国王一口，国王就中毒了啊，就请了这个蛇就跑掉了，然后就请了很多的医生来治啊，治不好，最后请了一个高人来啊，婆罗门来说这个怎么办，这婆罗门可能有点法术，也知道一些因果啊，也知道一些因缘，就是这个除非找到这条蛇，把它这个咬进去的毒他自己再把它抽出来啊，这个国王的病才会好。哦，只有一个办法，那就要怎么把这条蛇找过来了。那这个婆罗门他有法术，他念什么咒啊，这个咒一念呢，这个蛇就过来了。蛇过来了，这个于是就这个婆罗门就跟蛇说啊，他就燃了一堆火啊，火炉，说现在给你选择，希望你把国王身上的那个毒给他吸出来，否则你不吸的话，这个火炉事后。那这个蛇就在想，我既能吐出去了，我还能吸回来吗？我就不吸回来，他就纵身一跳，就跳到火炉里面去了。啊，这个佛就说这条蛇就是舍利弗，啊，多生多劫以来，他只要认准了一个事情，你是劝不回来的，啊，就说明他有，说他这也很有意思，他曾经往事做过一条蛇，所以今世他作为一个阿罗汉，他有嗔恨的习气，啊。一听佛说的什么话，哇，那下子把饭食吐出来，他都带有这个习气在里面，啊，这就类似于阿罗汉虽能断了三毒烦恼，这就像烧那个炭一样的，这个柴火烧尽了，但它有炭，啊，木炭，啊，如果火很旺的话，木炭都没有了。烧得一干二净了，这就类似于有习气呢，就类似于那个柴火是烧完了，但是它留下了炭啊，那佛是连木炭都没有，习气都没有啊，这里就赞叹佛这个断烦恼的这种彻底清净的程度啊，也类似于你一个容器里面装了一点有气味的东西，那这个虽然没有这个东西还有气味， 但是佛是这个容器里面连一点气味都没有。最后总结性的赞叹啊，佛就像人熊啊，啊，人间的大熊啊，一些众生没有办法对治自己的烦恼啊，大熊能够彻底的啊调理好自己，内心清净绝尘劳啊，啊，这个狮子也是众兽之王，啊，啊，表明佛在啊他的生命的啊高贵，啊，所以神德、威神啊、道德啊、妙用无量。并且功勋广大，功是指他累劫的积功累德，勋就是破自己的三毒的烦恼，以及化导众生破烦恼的力量都极为的广大智慧深妙，就是所证的般若智慧深邃奇妙，显发的光明威德之相，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些都是从身口意三业方面来赞叹啊四自在王如来的功德了。好，请看下面。愿我着佛其圣法王，过度生死，弥补解脱，不失调意，戒忍精进，如是三昧，智慧为上，悟是得佛，普行此愿，一切恐惧为作大安，假定有佛，百千亿万无量大圣，速如恒沙，供养一切师等诸佛，不如求道，坚正不却，譬如恒沙诸佛世界，夫不可计，无数刹土，光明夕照，遍此诸国，如是精进，威神难量。好，请看这一段。从这段开始，就是这个寄诵的第二结构段，陈述自己的发愿了。这个发愿呢，也就是发菩提心呢，发菩提心有种种因缘，其中有个重要的因缘，就是思维细念佛的果德发菩提心。那从这个寄诵来看，就很自然的，这位法藏比丘深刻的体认到四自在王如来的身口意所证的无量的功德，所以他也要发起成佛的心，求这样的奇妙的佛果，所以直接表达愿我着佛我现在发心就是要着佛，这就是发菩提心的最核心的一个观念，唯求着佛，不求人间福报那这个法藏比丘人天福报对他来说，他根本已经拥有的他都舍弃了，他不可能说再发低劣对很低劣的愿我下辈子再做转轮圣王，那就麻烦了，是吧？他要发着佛的愿。其圣法王前面所谈的这法王就是自在王如来，一切世间得大自在 为法王，啊，希望自己做佛跟啊世自在王如来一样，一切法得大自在，像佛一样的有光明威相，啊，跟佛一样齐等，叫齐圣法王。要成佛，一定要度过两种生死之海，啊，这个过就是超越，度就是度过，啊，度脱，啊，一个是变异生死，一个是分段生死，啊，断见思惑，啊，见惑思惑断尽，度了分段生死，将尘沙惑无明惑全都断尽，就度了过度了变异生死。度两种生死之海，迷不解脱，解脱，啊，这个迷就是所有的烦恼系缚完全断尽，这个解就是解系缚，啊，我们现在被种种的烦恼分别像无绳的绳子把我们系在了这个三界六道，现在把它解开，解开就是你要脱离，啊，离开，啊，所以离系离缚为解，这个脱脱就是得自在了，啊啊，所以过度生死迷不解解脱，就是对一切烦恼完全的给他降服断尽了，啊，同时要大行菩萨道，啊，这里又是谈六度的问题了。啊，六度就是成就佛果之正因了，啊，所以首先谈布施，布施调意，一切众生与生俱来的就有牵令的烦恼，啊，牵贪，啊，牵就是牵连，所以自己的东西舍不得给别人，小气吝啬，这是谦一方面，念贪就是看到别人的好东西想占为己有，啊，你看我们内心深处都有这么两个烦恼，所以就爱争小便宜啊，啊，行贿受贿呀，啊，等等，都是由这个烦恼出来的，所以对治这样的谦贪，就得给一个法药，就是布施。把自己拥有的财物布施给众生，啊，所以布施调意，你这个你能够行布施，啊，波罗蜜，你就能够调伏住你的牵贪的这个烦恼，这叫布施调意。啊，这个调意包括六度啊，都有这个意思，你持戒。持戒就能调毁犯的毁戒的这个意，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持戒不敢去持戒啊？就是他内心烦恼当中，每个人都想活得自由自在，不想受约束，这是他的一种这个毁戒啊，毁戒的冲动，这是烦恼啊。他不知道这个戒的正面价值是对治烦恼啊，释放我们的智慧正能量的，叫波罗提摩擦嘛，别别解脱，保任解脱。你只要持戒了，你就能对治烦恼，就能显发佛性，解脱就是离烦恼得自在，而这个戒就能够。有这个调意的功德，这个忍就是忍怒了。那一般人都是忍不住的，血气之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啊。但那个能忍呢，那是大力量之人。而且最难忍的就是被人侮辱。你能够被人侮辱而心平气和， 甚至生慈悲心，生欢喜心，哎，你就对治了你的嗔恨的烦恼，报仇的这种心理。精进就是对治放逸懈怠，这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烦恼，都想去这个少干点活，多休息一下，游山玩水，什么叫好工作呢？少用力气，多赚钱就叫好工作，所以修行起来，常常这个放逸懈怠就会现前。一扑十寒，虎头蛇尾。所以我们为什么无论做世间的事业、出世间道业不能成就，就在于这个烦恼对治不下去。所以现在就一定要用精进，精而不杂，有进无退。有时候要把生命作为赌注，对治这个烦恼，叫精进波罗蜜。如是三昧，三昧就是禅定了，就是正心诚意呀。你在禅定三昧状态当中，我们这个心才会正直，才会端庄，才会与善行对应，才会开发智慧。所以讲人的心都是弯曲的，就像这条蛇，蛇你要拉它直身体很难的，那为什么要禅定要三昧？这个你在禅定三昧状态当中，就类似于这个蛇进了这个猪童子，众生的心才能端直。要么我们都是禅取的，机心的，所以一定要有这个三昧的功夫。好，智慧为上，在六度当中，这个般若智慧是为第一。所以六度啊，前五度都是修福德的这么一个范围，唯有这个智慧才是。智慧如目，如眼睛。前五度如果没有智慧，就像盲人，他是看不清路头的。智慧如眼睛，唯有智慧才能够断烦恼，度生死之海。所以般若波罗蜜是最上第一。那这个智和慧又有它内涵上的差异。这个智主要是指厚德智，对于差别法熟地的了解为智。这个慧呢，是指它的根本智，是对于真谛、对于实相的空性的把握为慧。所以这个通达真如就为慧。好，说了六度之后，法藏比丘就发这个誓，这个誓就显得约束心的力量更大，悟誓得佛，前面还是讲发愿作佛，现在进一步提升他的力量，誓要成佛。在成佛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一切时一切处永远的行持六度的菩萨愿。那菩萨愿是制度化他的，尤其是要把苦难的众生的痛苦解决掉的。所以下面两句就是法藏菩萨发愿的一个画龙点睛的一笔，一切恐惧为作答案，就是深知九法界众生都有种种的恐惧，这种恐惧它与生俱来的， 业力啊，使他感觉到自身的怯弱啊，潜意识当中知道自己多生多劫造作的很多恶业的种子在翻腾啊，所感受的啊，感得的啊，这个世间人际关系、事业、际遇有种种的委员，所以他会充满着种种的恐惧啊。那法藏菩萨是能够对一切众生的这种恐惧的心理能够感受得到，把住了这样的众生的命脉。为什么这个世间会有宗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宗教就建立在一些众生具有恐惧心上。沿海地区为什么要信马祖？就由于他面对浩瀚的不测的大海，他有恐惧，他希望有一个依靠，有一种拯救的力量，所以才会有马祖显现出来啊。那观世音菩萨也就是知道众生有种种的恐惧，他才发出千处祈求千处因，苦海常作渡人舟的大愿啊。如果众生都没有恐惧，觉得自己自己能解决一切啊，认知上所有的他都我都有充满着智慧了解，所有的伪难、恐惧、恶难我都有办法解决，他实际上就不可能会有宗教需求的啊。所以法藏菩萨了解众生一定会有恐惧的，如果他没有恐惧，那就得大自在人，那就是佛了啊。众生涅槃凡夫都有恐惧呀，所以众生有恐惧，那这个菩萨就要为恐惧的众生带来大安乐、大安稳、大安心。所以净土法门的施设缘起，它就是让九法界众生的恐惧给他解决掉，来建构一个安乐的刹土啊。所以讲这个安乐，就是由这个大慈悲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啊。刚才讲这个如来藏性，这个法藏比丘在世在王如来所，他已经就是物证无神法忍了，就叫圣种性菩萨了啊。那圣种性菩萨就在这个法性当中发了48大愿，由48大愿庄严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净土就叫安乐净土。这个安乐净土的安乐的特点，就是从法藏比丘大慈悲心里面，这大慈悲就显现在这两句，要为一切恐惧的众生给他大安乐。所以从极乐世界这个刹土的安乐的果地上的特点来追溯它的因地，就是来自于这8个字，一切恐惧为作答案，一定要施设一个安乐的净土，解决它一切恐惧。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那就没有恐惧了。现在可能坐个飞机我们都有恐惧了如果像马航一样的一下子失踪了，不知道到哪去了，坐个火车说不准又追尾一下就呜呼哀哉了现在我们都很恐惧呀，吃这碗饭都很恐惧呀，呼吸这个空气都很恐惧呀。那极乐世界没有这些 也不需要什么人为的交通工具，你的莲花就是你的交通工具，念头一动，想到哪就到哪里，没有机械的故障，那吃饭那都是美味佳肴，没有什么化肥农药的问题，人和人之间都是慈心相向啊，足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也不要担心他会暗箭伤人呢、极乐世界也不会有地震啊，不会有海啸啊，这些都没有啊。所以你看极乐世界一点恐惧的心都没有，包括你看这个星空啊、虚空都是由种种的七宝罗网覆盖，也是让我们很放心，因为它那个空中非常深邃，我们对深邃的莫测的东西也会引发一个莫名其妙的恐惧。那极乐世界一切都没有，甚至你要去沐浴都没有大海的感觉，七宝池的感觉。你说这是一个七宝海，我们又要害怕海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很大身众生，说不成一个巨鲸。鲨鱼就把自己吞吃掉了，他有恐惧啊。为什么对大海？这个大海有很多众生，它很大呀。金鱼能够吸一下，把你船都吸到它腹部去了。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一切恐惧为之大安。我原来读这个《无量寿经》，读这两句话就很有感觉，所以这个。传老要剃度，还问他倒很尊重我，问我你如果出家，你自己想起什么名字？我想我如果能够起大安，不错。都是跟这句经文是有关系啊。觉得这个我就很恐惧啊。现在信了净土法门，觉得比较安乐。好，下面是一个较量啊，较量布施和修行的功德假定有百千万亿这么多数量的佛，还有无量的大圣，就是证到声闻圆觉菩萨圣果的这些圣人这些圣人数量像恒河沙的沙子那么多，那是算不清楚了那么如果我去供养这么多数量的诸佛，这么多的数量的三乘的圣人，那这个福德应该也是无量无边的。但是跟这个求无上正真之道修行相比，还是修道更重要不如求道坚正不缺，不如求道的功德来得大这时候普贤恒愿品谈到你去广修供养，用种种花云漫云天音乐云天骰干云等等去供养诸佛，那当然功德很大。但最后谈到诸供养中，就是一切财物香花蔓的供养当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是什么呢？就是修道具体来说就是如说修行供养佛教我们怎么修行，我们去认真修行就是法供养。利益众生供养，菩萨修行一定要常存饶益众生心，你有这个心就是法供养施受众生供养慈悲不舍任意众生，这就是法供养。待众生苦供养，众生的烦恼痛苦我们要去替代勤修善根供养，就是要戒定慧六度这是出世间的善根要勤修，这是法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就是一定要有利益众生的心，自利利他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就是一个菩萨修行不能离开菩提心，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视为魔业。 你妄识的菩提心修善法都是魔的业，更何况你离开的菩提心那是不行的。华严经特别强调这一点呢。比如其中讲到这个有十种法为魔属摄持，其中就是这个住在寂静处断烦恼。这一般在修道觉得这好事啊，但是你发这个心，这是为魔属持。为什么？你在寂静处断烦恼，这是说明你离开的菩提心。所以这个柯建平讲，善男子如钱供养无量功德，就是你种种财物供养有无量功德，但比法供养一念功德，你法供养就是一念的功德，那相较量万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值哪有他分啊，迦罗分、顺分、数分、优波罗尼沙陀分啊，亦不及一啊，就是你这个法供养一念的功德就超过你前面种种财物布施的供养的功德。那为什么这样呢？这里要谈佛的心意了，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是尊重这个法啊，是由于如所修行才能够成就诸佛，所以佛是最希望我们修行的，不是说他就希望你送点什么财物的，佛不要这些东西啊。但是你借助这个财供养啊，香花供养，也表达你一份心意，但最终就是要行法供养，因为行法供养就能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好，我们选择这一段来谈这个，就是法藏菩萨他在发愿就很符合华严经原教的道理啊。虽然我用种种的世事啊、珍宝香花供养一切像恒河沙这样的诸佛，但不如求道坚正不缺，这个功德来得大，就是要求无上菩提的佛果，而且这桩事情一定要坚固，要发像金刚般的坚固之心，要正啊，这你的发心你的行为要正，不能邪命，不能邪取啊，不却就是不退转。其实谈这种发誓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因为一个菩萨发求无上菩提道果的心之后，他在动经无量劫的修行当中，他是容易退转的啊。就像舍利佛曾经发的大心修菩萨道，结果碰到别人一个考验要他供养挖这个两个眼睛布施，他一下子就觉得受不了了而且把两个眼睛挖下来那个人把他抛到地上说你这眼睛是臭的他就受不了。那众生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主要是人家来考验他的，他就接受不了考验，觉得这个众生太避恶了这个没意思，我不理你了，我修我的小乘道，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了，那就退失大乘心嘛啊。所以法藏菩萨说，碰到任何的这样的委员这样东西，这个不舍菩萨业啊，这个摄受众生的这个菩提道念要不退转啊。好，下面他就进一步谈到自己要求净土了譬如恒沙诸佛世界，这时候放眼整个法界，具有像恒河沙那么多的诸佛世界所以现在总是讨论地外文明，地球之外有没有生命，在佛教来看这不是讨论的问题，这是一个既成事实问题，无量的世界都有诸佛在那里住持讲经说法度脱众生，它是不可计量的刹土，无数的刹土都有 诸佛啊光明遍照啊周遍这些啊诸佛的国土，如是精进啊，这种啊在诸佛建立净土啊光明施施啊教法啊，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就一定要去救度啊，这个建立净土饶益众生也是佛啊这个度众生的方便啊，这要也要用精进的心去做啊，这样就威神难量啊，就是啊要求这样的净土显发威神功德无可测量啊，这是从求正报的佛果再转到求依报的净土啊这样的一个发愿。下面就具体这个净土应该是什么体性什么特质来发愿。好，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